第七集，赢得两天时间。苏伊士距离孟买1450海里，按照当时的船速，大约需要13天到达。但是商船马力强劲，船员们也干劲十足，所以速度要比普通轮船快上不少。照这样计算，商船可以提前到达目的地。更让人高兴的是，福克和路路通都很适应船上的生活。除去偶尔遭遇狂风骤雨，船有些颠簸之外，大部分旅行都非常顺利。船上的乘客都是类似福克先生的有钱人，包括英国军队的将领、投机倒把的商人和出国散心的阔太太们。因此，船上的生活条件一流，不论是早上的早餐、下午2点的中餐、5点半的晚餐和8点钟的夜餐，餐桌上都摆满了新鲜烤肉和其他精美的小菜。每当海上风平浪静的时候，船上还有乐队演奏，人们可以聆听优美的音乐，或是伴着舞曲翩翩起舞。福克先生还找到了新的牌友，一位是新上任的收税官，一位是去孟买的船教士，另一位是英国驻印度军队的旅长。这三位旅客玩惠斯托的引头，跟福克先生可算是半斤八两。他们四个人一天到晚都混在一起玩牌。路路通也一点不寂寞，他住在1等房舱里，吃着美味的食物，欣赏沿途的美景。对于这样的旅行，他打心底里觉得满意。此外，他也结识了自己的朋友。10月10日，在从苏伊士出发后的第二天，路路通在甲板上遇见了在码头上有过一面之缘的费克斯。
我没认错人吧，先生？
路路通笑得咧开了嘴。谢谢您在码头上给我指路呢。
我也认出来了，您就是那位古怪英国先生的管家。
费克斯暗自窃喜，对自己佯装偶遇的演技十分满意。
一点儿也不错，请问您贵姓？
我叫费克斯。
费克斯先生，
路路通说，
真高兴在船上又碰见您，请问您去哪儿啊？
跟您一样，去孟买。
太棒了，您以前去过孟买吗？
去过几次，
费克斯回答说，我是东方半岛轮船公司的代理人。
那您对印度一定很熟悉了，印度是个有趣的地方吗？
有趣极了，
那儿有很多庄严的回教寺，
你会看到高高的尖顶塔、宏伟的庙宇、托钵的苦行僧，还有浮屠宝塔、花斑老虎、黑皮毒蛇，以及能歌善舞的印度姑娘。
我真希望您能在印度好好玩一玩。
我何尝不想呢，可惜没时间啊。我主人打算80天环游地球，行程安排得可紧了。
路路通脸上露出满脸惋惜的表情。
我们一块吃午饭吧，费克斯提议道，现在已经2点了。
路路通掏出他的大银表。
2点？别开玩笑了，现在才11点52分。
您的表慢了，
费克斯提醒说。
不可能，这是我的曾祖父留下来的传家之宝，走时很准的，1年也差不了4分钟。
哦，我明白了，
费克斯回答说。
您的表是伦敦时间， 伦敦时间比苏伊士时间差不多慢2小时。要保持走时准确，每到一个地方，您就得在当地正午时间把您的表拨到12点。
要我拨表？不可能！
路路通抗议说，
我的表从来不拨。
但这样，您的时间就跟太阳的运行不符合了。
管他太阳不太阳，先生，太阳也会错的。
路路通满不在乎地把表放回表带里了。自从这次不期而遇之后，路路通和费克斯就常常在一起聊天。这位侦探竭尽全力接近路路通，不时请他到酒吧喝几杯威士忌或白啤酒，旁敲侧击地打听有关福克先生的一切事情。路路通十分信任这位新朋友，所以是有问必答。但无奈，路路通对他的主人也知之甚少，因此至今费克斯所获仍极为有限。商船确实跑得很快。10月20日，星期日，中午10分，印度的海岸线已经映入眼帘，碧蓝的天空掩映着远处的群山，一排排棕榈树生机勃勃地伸向天空。商船慢慢地驶入了港湾。4:30，商船在孟买码头停了锚。这时，菲利亚·福克正打完当天的第33局牌。他跟自己的搭档配合默契，手气也极佳，着实赢了一大笔。这次航行就随着福克先生的大胜而告一段落。按计划，商船本应在10月22日到达孟买，现在他20号就到了，这样就为福克先生赢得了2天的时间。路路通高兴得手舞足蹈，但福克先生毫不激动，只是把这段时间写在旅行日记的盈余栏里。